约翰著作中账目和祭物的应验五，第六十篇，约翰二十章里的表记二，读经，约翰福音二十章一至三十一节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继续来看约翰二十章里的表记，空幕的表记。在约翰二十章里，空幕也是一个表记。有一首诗歌论到空幕，指明我们看见了空幕，就当安息，因为空幕表明神已经悦纳了我们的救赎主，我们的代替。按这首诗歌来看，空幕引指我们的罪得了赦免，我们的罪案在神面前得了解决，因此我们能够平安。不过这样领会空幕的意义太肤浅了，我们想到空幕不该只是晓得我们的难处得了解决，积极方面我们应当晓得基督是在复活里，我们也是在复活里，在复活里他成了长子，而我们成了他的众弟兄，我们的罪得了赦免，我们的难处得了解决，我们也萌芽了，如今在复活里，我们乃是新造的一部分，我们是在基督的繁增里，这种繁增就是教会生活。你晓得教会生活是什么？教会生活就是基督的德荣，德荣实际上就是基督的繁增。也许你以前从来不晓得，我们在教会里乃是在基督的繁增里，教会的光景一点不可怜，教会的光景乃是德荣的光景，赞美主，教会生活作为基督的德荣乃是他的繁增。细麻布和裹头巾的表记，下一个表记是细麻布和裹头巾的表记。主耶稣从死人中复活以后，有些东西留在坟墓里，留在坟墓里的细麻布是表征旧造，这些细麻布和裹头巾是主耶稣埋葬的时候用来包裹他的，但在复活里这些东西留在坟墓里，这给我们一幅清楚的图画，就是旧造已经了结了，而新造乃是在复活里。今天你在哪里？在坟墓里还是在复活里？就这经历来说，许多基督徒太常在坟墓里了。然而教会生活是在复活里，在教会生活中我们不该有旧造的东西，每当我们来到教会聚会中，我们务必将一切的旧造留在坟墓里，因为教会完全是在复活里，所以我们不该把旧造的东西带到教会生活里。主的弟兄的表记，十七节有主的弟兄的表记，耶稣说，不要摸我，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。你往我弟兄那里去，告诉他们说，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，见我的神，也是你们的神。主的弟兄这个表记表征他的繁增，就是他在复活里的德荣，这就是本章的要点。最近在聚会中我们唱了一首诗歌，这首诗歌头一行是救主基督已复活，虽然这是论到主的复活很好的一首诗歌，诗中每一样事情都是事实，但是这些事非常客观，这首诗歌没有说到主耶稣的繁增和德荣。诗歌说基督满足他子民的需要，但我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？在什么事上我们需要主的复活？我们必须按照我们的实际的经历来答复这样的问题。诗歌中有一行接着询问一个问题，死啊，你勾在何处？我们能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没有遭受死亡毒钩的痛苦吗？我们必须承认，在实际的经历中死亡还是很有权势，例如在家庭生活中， 我们也许会被死亡的毒钩所刺。另一行问说，坟墓，你今有何能？许多基督徒无法带着实际的感觉来唱这一行。末了几行说，我们与他同复活，与他高升天上坐，与他一样的高昂，脱开地上住捆绑。然而我们的经历是复活高升的吗？我们真的脱离地上所有的捆绑吗？我们很少人的答复能够很积极。虽然这是一首好诗，论到基督复活的客观方面，但这首诗没有把约翰福音所启示基督的复活表达出来。在约翰福音里，复活是神圣奥秘的，因为它与基督的繁增和得荣有关。照这卷书来看，我们成了复活基督的众弟兄。这意思是说，我们在复活里乃是他的繁增，他的得荣。主隐秘地升到父那里去的表记。基督在复活那一天的清早，隐秘地升到父那里去，这是一次隐秘的升天。在17节，主告诉抹大拉的玛利亚，不要摸他，因他还没有升到父那里去。隐秘地升到父那里去，乃是16章5-7节所预言主去的终极应验。这件事发生，是他在门徒眼前公开升天的前40天。他升天满足了父，就回到门徒那里。在预表里，初熟的庄稼要先带给神，照样主复活的新鲜也要先给父享受。我们所说旧约的预表，是在利未记23章10-11节。你小谕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，收割庄稼的时候，要将初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，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，使你们得蒙悦纳。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。不仅如此，出埃及23章19节论到初熟之物，说地里首先初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。初熟之物不是要给人享受，而是要献给神享受。按利未记23章11节来看，将初熟之物献给神的那一天是安息日的次日，就是七日的第一日。从献初熟之物那日起，百姓要算七个七日，第50天要守五旬节。从约翰20章到行传2章里的五旬节正好是50天。主复活以后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，那些日子以后他公开升到天上，也就是说他在门徒眼前公开升上去，接着门徒祷告了10天，五旬节就到了。约翰记载主的复活插入了主隐秘的升天，我们必须牢牢记住，约翰的记载有这么一段插话，主复活以后立刻预备好到父那里去。然而抹大拉玛利亚的爱使他停留了片时，因为玛利亚在那里寻找他，所以他没有立刻就去，反之他停留一段时间来照顾这位因为找不着他而哭泣的姊妹。主和他说话以后才升到父那里去。主留下来一件美事，由于这样的单言才有记载在17章里的启示。如果玛利亚不在，主就不会向谁说这些话。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，你往我弟兄那里去，告诉他们说，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，见我的神，也是你们的神。这是何等大的启示！如果没有这话，我们怎么晓得主复活那一天，我们成了他的众弟兄？ 我们应当感谢玛利亚，她的爱至少使主停留了几分钟，为要启示这样的奥秘。这话是记载中的一部分，指明基督隐秘的升天，要将复活的初熟果子献给父享受。门徒在主复活那一天聚集的表记。19节指明七日的第一日晚上，主的门徒聚集在一起，门徒在主复活那一天聚集，表征主的弟兄聚集成为他的教会。这意思是说，头一次的教会聚会是在主复活的那一天晚上举行的，门徒来在一起，无意要聚集成为教会，他们因为惧怕犹太人而来在一起。令他们大吃一惊的是，耶稣来站在当中，对他们说：愿你们平安。主用他的显现将他们的聚集转变为教会的聚会。有些人听见头一次的教会聚会是在约翰20章19节举行，也许会抗议说，这一章不是说的教会的聚会。关于这一点，我们必须来看希伯来2章11节下半和12节。他称他们为弟兄，也不以为耻，说：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颂扬你。这指明主复活以后到门徒这里来宣扬父的名，说到他们就是教会。倘若这不是在约翰20章发生的，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？约翰20章记载主耶稣在复活那一天回到门徒那里与他们相会，这些门徒成了他的弟兄，如今成了教会，因此19节有头一次的教会聚会。门徒因害怕而聚在一起，可以说起先他们聚集的中心就是惧怕，但后来中心转移到复活的基督，惧怕是聚集的中心时，他们毫无平安喜乐，但主在他们中间显现时对他们说：愿你们平安。这是应时的话语，一方面门徒得了安慰，另一方面他们因为主的突然显现大吃一惊。他们聚集的地方门都关了，那么主怎么进到屋子里？门都关了，他带着复活的身体进到屋子里。20节说，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，这样他就向他们表明他是他们的主耶稣。门徒看见了主就喜乐了。照21节来看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：愿你们平安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父与子合一，与子同来，而来差遣子，子以父差遣他的方式来差遣门徒。这意思是说，父怎样与子合一，与子同来，而来差遣子，主也照样与门徒合一，与门徒同去，而来差遣他们。他要在门徒里面，正如父在子里一样。为了这样差遣门徒，就向他们吹一口气，说：你们受圣灵。圣灵一点不差，就是复活的主耶稣自己，因为这灵就是他的气。在这一节里，灵的希腊字就是 pneuma， 这个字是用来指气、灵、风，因此这一节可正确的译为你们受圣气。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，把自己当作圣气吹到门徒里面。把自己吹到门徒里面的基督乃是赐生命的灵。有些神学家用士灵的基督这个词来说到士灵是气的基督。在复活里，基督自己就是气。主将自己吹到门徒里面以后在哪里呢？答案乃是说，他如今住在他们里面，因此他差遣他们，就能在他们里面而与他们同去。今天对我们来说原则也是一样，他差遣我们，他就与我们同去，因为他在我们里面。 主差遣的表记。这一张末了一个表记就是主差遣门徒。我们已经指明，这是表征他给门徒的使命和父给他的使命一样。如果我们仔细来看这件事，我们就会晓得这是一件大事。神是在他儿子里面临到人，所以子来了，父神就在子里与子同来。如今借着死而复活，子得着了繁增，父怎样差遣子，子也照样差遣门徒，借着在他们里面与他们合一。因此门徒与子合一，也与父合一。你晓得教会是什么？教会是奉差遣的人与子和父聚在一起。每当我们聚集的时候，子和父都在我们里面。无论我们往哪里去，子和父都与我们同去。如果我们看见这一点，我们就会有把握和信心。这种把握和信心要成为我们的能力和权柄。子是父的具体化身，而我们是子的繁增。做基督徒，成为相信基督的人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基督徒实际上乃是神具体化身的繁增。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天上的语言。每当我们一同来到教会的聚会中，我们必须体认，我们这些信徒乃是神具体化身的繁增。这样的体认的确能改变我们的教会生活，并使我们的灵高升。我们已经看见约翰福音前十七章说到神在人间生活为人，十八章和十九章说到生命经过死亡的过程。如今在二十章和二十一章，我们看见复活，复活就是灵，就是 Pneuma。 因此一至十七章有神，十八至十九章有生命，二十至二十一章有复活里的那灵。这意思是说，约翰福音里面有神，有生命，有那灵。一至十七章给我们看见神活在人中间，十八、十九章给我们看见生命经过死亡，二十和二十一章给我们看见那灵，就是 Pneuma 在复活里运行。那灵在复活里的运行并没有停止，今天还是一直运行。就这一点来说，约翰福音没有结束。这卷福音书没有记载主公开的升天，像马太和路加所记载的一样。照约翰福音来看，复活的基督把自己当作圣灵吹到门徒里面，如今住在他们里面，所以这个气就是 Pneuma 仍然在复活里一直运行。约翰福音启示神活在人中间，生命经过死亡，以及那灵如今在复活里运行。你晓得我们今天在哪里吗？我们乃是在复活里享受 Pneuma 作为神具体化身的繁增。这种繁增就是主的德荣。为着约翰二十章里奇妙的启示，我们赞美主。